博望坡军师出用兵。这是孔明出的茅庐以来的第一仗，他要在博望坡前是大败夏侯惇。自从拜剑印之后，孔明这一声战，那真是令下山摇动，声战鬼神经啊。别看年纪不大，当一道道令往下这么一传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威严呐，简直使人是望而生畏呀。当把令传给赵云的时候，把子龙给难住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孔明告诉他，你迎战夏侯惇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是只许败不许胜。你瞧瞧，子龙自出世以来他没打过败仗啊，那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呢、啊。今儿一听什么光败不胜，他想分辨几句，子龙为人非常老成，他是有令则行啊，只得说声得令。同时军师告诉他了，给他500民军，正规军还不给他。子龙可真有点为难呐、啊，他拿着令箭一下堂，是双眉紧锁呀。张飞在那儿站着，军师传的令他都听见了。他朝赵云一招手，嘿，子龙过来过来，三将军，他让你迎战夏侯惇只许败不许胜啊，啊，这叫什么打仗的？哎，子龙转念一想，三将军，这大概是诱敌之计吧。哼，诱敌？你把他诱哪儿去？诱进新野县来，咱把这地方都给他得了。我看呢、啊、咱这军师是有意找你的难看。等着，我上去问问他。且慢，三将军，军师传令哪能有什么戏言呢？他能跟我开玩笑吗？这不可能啊，咱们是按令而行吧。哎呀，好啊，子龙你可真老实，你别走。张飞不让他走。子龙奇怪，三将军，你拦我干什么？等他都派完了的时候，我去问问他，我看咱这军事他干点什么。这时候孔明已经把令全都传完了，令发下去之后，他把袍袖这么一摆，刚要说散帐，张飞腾腾两步上来，起来，他把大手这么一招，军师一愣，嗯，孔明看了看他，以德将军，令箭已经在手，你不领兵出征还有何话讲啊？军师，哎，有个事儿我得问问您，您都把我们给安排出去了，那么请问军师您干点什么呢？
哦，你问我呀，不错，我带着糜芳岭500军校守住新野，哪儿也不去，我在城里这儿待着。
嘿嘿，三将军一听气乐了，哈哈，这差事不赖呀、啊！我们上两军阵前与敌将厮杀，您在这儿看家呀，咱们换换不行吗？孔明把脸往下这么一沉，岂有此理，令下如山倒，剑印在此，违令折斩。令已经传出去，你跟我这说些什么呀？他这个，张飞刚要瞪眼，玄德站起来，三弟，不许乱说，军师把令已经传下来了，难道你忘了吗？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难道说你还让军师到两军阵前与敌将作战不成吗？
他这个
翼德将军这个气，心里说：“大哥，你处处都向着他，我这儿问他，您搭什么茬啊？瞧您把他给吹的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就坐到屋里边都算计好了，决胜千里之外，他就在屋里边坐着，甭动地方，千里外的胜负，他就给定了。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”想到这会儿，三将军一撩战裙，扑隆的一声，腾腾腾，气哼哼大踏步，他走出堂口去了，正碰上云长。云长也想上去问军师几句，大哥这一说一得呢，他也不好意思过去问了。
二哥，方才大哥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？说他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
三弟，我们现在且不说什么，等这博望坡一战，如果我们要大败夏侯惇，那就是说咱们这位军师啊，果然有先见之明，而且他很会用兵。如果咱要是败给夏侯惇，咱就请这位军师回隆中继续耕种去吧，还让他种地去得了。
嘿，二哥，您这办法高。
且看今夜一战如何，再做理会也不迟。走吧，兄弟两个上马领兵走了。玄德方才虽然说了三弟了，可是他这心里头始终也不踏实。军师每传一支令啊，他都要看孔明一眼，心里说：先生有把握吗？特别是孔明先生告诉孙乾准备喜庆宴会和功劳簿按功行赏，这事儿听着都有点玄乎。没打仗呢，先把庆功酒都准备好了。我刘备出世以来见了不少的战阵，这么个打法，这么个安排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我就知道我兄弟三人刚出世不久，我二弟云长温酒斩过华雄，那跟这也不一样啊。这是玄德的心里，可是那些文武呢，心里都没底呀。虽然把令接过去了，也全都很忐忑，因为曹操这势力太大了，他灭了袁绍，平定北方，现在雄兵百万，战将据说有千员，这次说是选出来十万精兵来取新野，那夏侯惇多厉害呀！就咱新野这点人马，兵凑吧凑吧还不够五千呢，将就这么几员呢，这事儿啊可危险。看看吧，看咱军师这计谋怎么样吧。一个个都怀揣着小路，是忐忑不安，各自按令而行。最可乐的是子龙，他把兵点齐了一看，子龙笑了，笑什么呀？嘿，我这五百军兵，军事给我安排的真不错呀、啊！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有，而且呀、啊。还都没有号衣，那时候叫号衣，也就是军装吧，穿的都是自己家里的普通衣服，全是便衣，便衣队。子龙一看，哦，他想起来还没顾得发号衣呢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新野这儿也没那么些号衣，现做呀也来不及，就这样吧。子龙一想，我得问问呢，我领着你们到博望坡去迎战曹操的大将夏侯惇，这些人怕不怕死啊？子龙这一问呢、啊，一些民军呢、啊、是振臂高呼啊，我们跟着赵云将军上山可以斩虎，下海可以屠龙，哎，还行。子龙飞身上了马了，他把这民军往外这么一带，哎呀，子龙暗挑起大指来了。他夸赞什么呢？夸赞军师啊。子龙从樊城归来的时候，他就听说了 说是主公招募了一些民军，由军士孔明来操演阵法，说是日子不多，但是今儿往外这么一带兵啊，队伍非常整齐，一点不乱，是进有方退有法呀。子龙一想，行啊，看来这仗能错不了，曹兵再厉害我们也能抵挡一阵。曹兵确实是厉害，这夏侯惇威风不可一世，从许都一出来他是愤然领兵而出，带着气儿出来的，特别是徐庶那几句话，把诸葛亮夸得跟天上神仙一样。夏侯惇越听越生气，哼，就冲你徐庶这话，我这次在新野也要生擒刘备，活捉诸葛，把他们带到丞相的驾前，我看你徐庶拿什么脸见我。夏侯惇要土平新野，他把这十万人马夸的一下拉开了，把精壮士卒全放在前边。要说精壮士卒啊，这十万人马几乎都是，虽是这样，夏侯惇还是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呢。他选了三万最强壮的兵马走在前边，剩下的人押运粮草。他大队人马刚到罗窗口，前边可就是博望坡了，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。夏侯惇不让停下，他是促军急进，给我快走，一步也不许停。他恨不得抬腿就到新野县，才如他的心愿呢。现在这个进兵季节选的也好，正是秋天，是秋风洒洒呀，走起路来也凉快。天也渐黑了，月亮也上来了，天高云淡，明月高悬，秋风送爽，人马行在这山川上，嘿，还真蛮有点诗意呢。夏侯惇是不会作诗啊，他是蛮高兴的，看他那个神气那个样啊，只要他夏侯惇大吼一声，那刘备和孔明就得甘受其福啊，心甘情愿就得让他绑上。正在夏侯将军得意时，忽听对面一声炮响，一哨人马挡住了去路。夏侯惇一听，什么？刘备在这安排人马了？好，待我将其杀散。他带着韩浩和夏侯兰一催马就到了阵前了，刷把队伍拉开了。夏侯惇举目一看，他是仰面大笑，哗哈哈哈哈，乐得差点在马上摔下来。夏侯兰有点奇怪，将军您因何发笑？哎，贤弟呀，感觉这夏侯兰呢是他本家一个兄弟，你快看看刘备这些人马嘛，多么使人发笑啊，他家哪儿找来的这兵，连件号衣都没有，全是些黎民百姓，手里拿着的兵刃也长短不齐，这能打仗吗？这不是犬羊斗虎豹，鱼虾戏蛟龙吗？怎禁得住夏侯将军一战呢？哎呀，将军您不要乐了，您看这员将可十分威风啊。嗯，夏侯惇眼神不大得劲儿啊，光看见对面的兵了，还没发现那员将。当他举目一看赵云呀，夏侯惇倒倒吸一口冷气，这员大将怎么这么漂亮？看赵云，狮子盔，张口吞天，亮银甲，月眼生寒，护心镜，冰盘如月，素罗袍，虎体遮颜，潘甲头，凝成九股，鱼踏尾，龙滚浪翻，胯下马好似出水蛟龙，掌中枪，神鬼胆寒。哎呦呦，可惜呦，可惜这员大将怎么会辅佐了刘玄德了呢？哦，夏侯惇猛地想起来了， 不用问他了，来将必是常山赵子龙，此人十分了得呀。
嘿嘿，再了得也不行啊，常言说得好啊，兵强将勇啊，你将再勇，你这兵太惨了，今天也得让我夏侯将军杀你个落花流水。想到这儿，他往前一催马，请了。对面将军可是常山赵云，
然也。哎呀，可惜呀，可叹。
嗯，子龙奇怪，夏侯惇一见我面，干嘛先来个可惜可叹呢？
来将可是夏侯惇？正是。我来问你，你叹息何来？
嘿嘿，子龙将军，凭你胯下马，踏遍乾坤，掌中枪，神鬼莫测，你怎么会保了刘备了？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刘备，你跟着他不等于野鬼追随着孤魂一样吗？子龙一听，呸，休妻我主。他往前一催马，举枪就刺，俩人就打上，二马盘桓战三十几个回合，子龙是拨马就败。
呵呵呵呵，赵云将军留下头来追。
夏侯惇领人马就追上来了，子龙是且战且败。旁边的夏侯兰一看不对劲儿，他赶忙往前一催马，将军且慢。夏侯惇一愣，嗯，因何拦阻？您看赵云且战且退，是不是他这是诱敌之计？
夏侯惇摇了摇头，我家贤弟，你特意的多虑了，
别说他没有什么诱军之计，纵然使了诱军计又能如何呀？
就刘备这些人马呀，好似乌合之众，随我来杀。
追着追着，听对面一声炮响，果然有援兵了，刘备领着人马上来了。夏侯惇一看，哎，你们看，这就是刘备带来的援军，你们看这些人马吧，多可怜呐、啊，一小堆堆，而且是旌旗不整，衣甲不鲜呐、啊，怎么能够经得住我曹兵掩杀呢？咱们打那仗就得把刘备吓死了，官渡一战，我家丞相领7万人马大破袁绍70万雄兵，小小刘备何足挂齿，我看他不过是风中之竹，今天夜晚我要不杀进新野县，怎好在丞相面前撤回俺的军令状？
堵了脑袋了，夏侯惇能不着急呀、啊？他带着人马往上这么一杀，
也难怪人家夏侯将军狂傲。这位刘备呀、啊，也真不禁杀，是一杀就败。他与赵云合兵一处，就败下去了。
呵，夏侯惇越追气势越旺啊。
可是他旁边的那个韩浩啊，看出点门道来。我说夏侯将军，嗯，咱们还是慢点追吧。
为什么？
您看刘备那人马往下败，他败可是败，但是军卒不乱，败兵哪有这么整齐的呢？
我看方才夏侯兰将军说的有道理啊，咱是得提防着点刘备的诱敌计。韩将军，这样的诱敌计一直把俺夏侯惇诱进新野，他又能奈我何呀？
这样的诱敌计呀、啊，就让刘备使唤吧。当夏侯惇的人马追到博望坡的时候，刘备和赵云的人马不见了。夏侯惇找来了一个向导，一问这什么地方，说前面呢是博望坡，
后边是罗川口，左有一山叫玉山，右有一林叫安林呢、啊。我来问你，此处离新野尚有多远？90里路。
哦，
夏侯惇一听，那就算到了，80-90里路还隔得住10几万人拿走啊？他传令进兵，大队人马就进了博望坡了。这时候忽然天阴了。乌云把明月给遮住了，而且还起了风了。方才呀、啊、是秋风徐徐，金风送爽，哎，军校走的路上还觉得挺凉快，现在不是吗？这风很大，哎呀，这么大的风啊，后队撵前队，越走越快，走着走着，这道啊是越来越窄，两边的石头是砾石如剑，卧石似虎，野草喷口，黄花过膝，两边都是芦苇，再就是些葱杂的树木了。李典这么一看，哎呀，道这么窄，两边这么多的芦苇树葱，这敌军要用火烧我们可怎么办？想到这儿，他一带马跑到于禁的跟前来了。于禁将军，咱这人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于禁一听，怎么了？您看，南山道狭呀，就是狭窄呀，两山夹一沟，如果敌军用火先攻，我等当如何呀？哦，于禁这才看明白，哎呀呀，李典呐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快，你把队伍给我扎住，我到前边让夏侯将军赶快回兵。说完了，于禁催马追夏侯惇，过不去，这人都查住了，那马呀急得昏昏乱叫，一个劲儿的直拿桩，马的两个前蹄子离了地就落不下来了。没地方了，那人一个挤一个，一个挨一个呀。那马不能总这么拿桩站着呀，俩后蹄儿蹬着山坡，他的前蹄子往下一落，啪嚓一下就拍伤了两个士卒啊。于禁费了好大的力气，他这马也过不去，他这么一着急，干脆我喊吧，夏侯将军，请莫进军，别往前走了。这在山沟里头行军的同时，有人大喊，听出老远去啊，一个传一个传到夏侯惇这儿，他被马就勒住了。怎么了？谁在后面呼叫？韩浩催马过来的启禀夏侯将军，是于禁将军在喊你。他喊我干什么？他不让你走了。嗯，岂有此理。夏侯惇觉得奇怪，于禁这怎么了？这人马正行军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让走了呢？这时候于禁上来了，他是满头大汗，将军且慢，啪，抬手他就把夏侯惇的铁锹给抓住了。嗯，于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将军呢、啊、你看这是什么地方？这路多窄呀、啊、如果敌军要用火攻可怎么办呢？啊，夏侯惇听着这是打了个冷战，他往两边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曼城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说着话，他在马上一掌身，大喊一声，赶快回军。那军字还没等出口呢，就听一声炮响，跟着这炮声哗，这大火就烧起来了。今天晚上这风还特别大，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这火越烧越大，一刹那的功夫是火焰冲天，黑烟滚滚，金蛇乱窜，把曹兵给烧得东逃西散，前面的往后跑，后边的往前跑，有的烧晕了，哪儿火大往哪儿跑啊，有的找水，这儿哪儿有水呀、啊，抱着脑袋就在地上轱辘吧，说是土能克火。 可惜这是山坡地，没土，净石头，越滚烧得越厉害，一个个烧的是狼嚎鬼叫，夏侯惇的战裙都着了，他顾不得这些了。夏侯惇在马上看得很清楚，后边粮草车也起了火了，他可有点发懵了，粮草被烧了，那我不是就完了吗？赶快往回退。这话刚出口，听一声炮响，由打左侧杀出来一员大将，正是关云长。哎呦，夏侯惇哪有心恋战，打了几个回合的搏马就败。夏侯惇败出去没有多远呢，听对面炮响，他抬头一看，赵云杀回来了，刘备也杀上来了。哎呀，果然刚才他们是诈败哟，他现在才明白，夏侯惇打了不少仗，可他忘了是轻敌者必败。就这一眨眼的功夫，曹兵是死伤无数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曹军自相践踏，就不知道死了有多少。他们败着败着发现前面一片密林，有人喊别进去，说不定咱们一进树林子，树林子里边就起火。他这话刚说完，哎呦，你们看到，果然在安林后不远处火光冲天，那是三将军张飞把夏侯惇博望城屯粮处给点着了，也就是说把他粮库给他烧了。然后张飞挡住了夏侯惇的去路，你家三将军在此等候多时。夏侯兰一看，我今天怎么也得杀条血路，把我家主帅夏侯惇保出去，他催马来战张飞。夏侯兰哪是三将军的对手啊，打了没有四五个回合，只听张飞大叫一声，哈，一枪把夏侯兰由马上给挑下去了。这时候韩浩拼着性命保着夏侯惇杀开一条路，是落荒而逃啊！跑出老远来了，夏侯惇勒住马回头一看，嘿嘿，博望坡已经变成是一片火海了。哎呀呀，夏侯惇现在这个惭愧，愧无容身之地了，这真是骄兵必败，败得多惨，十万雄兵啊，让人刘备几千人把我烧了一个落花流水，现在还有什么说的，他只得是自服请罪，自己把自己捆上来见曹操，跪在阶下等斩。曹丞相出来亲手把他给扶起来了，一问这才知道博望坡前一场惨败。哎，元让勿忧啊，我要亲征刘备，曹操亲自统帅大军50万，兵发新野。可把刘备吓坏了，急忙来找孔明先生问计。孔明一看主公勿忧啊，亮有一计，可退曹兵。